平安，很高兴哈能够回到这里哈，特别觉得亲戚啊，也特别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哈，跟啊我们在主里真的是可以成为一家人，在这地上同行，或在一个城里，或不在一个城里，都可以这样忠心的往前走哈，这是何等有福的事情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到我们中间来啊，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特别感谢神，那。今天分享这段话呢，是在我心中思想了很久啊。那特别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事情哈。那个上个礼拜五天比较热，那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都有个习惯，因为我们教会的用的场地是美国人的教会啊，所以场地受到我会礼拜五聚会的时候会提前去把空调打开，所以上个礼拜五要照常，我也很习惯的就拿着钥匙就去教会了，因为我要。赶到奥斯汀去接女儿，知道我就匆匆忙忙就拿着钥匙就走了，很开心啊！今天又可以很安静的做一件啊，让弟兄姐妹可以享受空调这种舒服日子的时候啊。但是遗憾的是呢，到了教会之后啊，发现我的钥匙呢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教会的钥匙借给另外一个弟兄了啊，放在别的地方啊。就到了教会很尴尬，在门口等啊，哎，想想看，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所以我在思想哈，正好呢，因为早就定下来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段圣经，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哈，会不会我自己在一生的侍奉当中啊，也会有这样做错事或者是不够合适的时候哈，也促进我呢真的在神面前去反思这样的事情，感谢神。我忽然间觉得很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神赐给我们一个可以反省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可以遵照他话语去行的这样一个心，也更感谢主，他赐给我们圣经，圣经是让我们照镜子的一个地方，他可以给我们这种机会，让我们在时间还存在的时候，还没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借圣经来光照我们。保守我们，免得我们怎么样，到最后就像考试考复习错了一样，或者是走路走错了一样，他可以把我们校正回来，回到神要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格外感谢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路加福音这里呢所讲的话呢，我们都读过，那而且呢，在这段话语的前面啊，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常常会搅扰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我也去问过很多的人，我也看过一些书，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是要把这段话能够完完全全的解释清楚啊，还是比较困难的啊。这段故事的前面是一个布衣的管家，就是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一个管家，这个最后用布衣的手段怎么样去赦免别人，最后免得他自己被主人解雇的时候他没法生活，所以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但是我们重点不是要讲这个布衣的管家。主耶稣呢在讲完这个布衣的管家之后啊，他给我们一段教导，不单提醒我们啊，你看哈，这个布衣的管家尚且知道与另一个东西去教朋友，免得他将来啊到这个被主人赶出去的时候啊，生活不方
便。有英文要写给他写英文吗？你有没有说两门口都还有上次的 Thomas 都是这样的，有个英文写
这没有 slides
不晓得英文写不写的，
像我们讲话这里面这里听得见，
我开一个 English 被教练，但是我跑进去了。行行，他 can I hear the question？
而且我们说话他们，
他们 wait to the room 可不可以听见？
为什么他们？
你 wait to the 可不可以进去？
主耶稣也讲了，一个人不能孤身这样，这主， 不是太特别，就是看看，这一晚社会基础了，也更强。
不会对这句话呢产生太多的怀疑啊，至少同意这句话，主耶稣讲的对我们有很深的教导。但是有两句话呢，确实让我们有一丁点比较感觉到怎么去理解的神的话语啊。其中呢，他讲：“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啊，他似乎是要我们怎么样？去管理一些能够忠心于一些不义的东西。当然中文翻译成不义的钱财，那英文是翻译成世界的钱财。他似乎要我们对待世界的钱财也能忠心。那确确实实他所讲的哈，你如果去查原文的话，他可能更中文更表达更准确一点，我个人觉得。中文你去看原文的字词，他就是讲到一个不义的东西。那当然英文把它翻译成世界的东西也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上面所讲的那个不义的管家，他就是做什么？就是讲的很多地上的东西啊，亏欠啊，你欠了多少啊，多少粮啊，多少东西啊，都是指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同意这样的话，可是他似乎给我们一种提醒，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在不义的东西上也要忠心。这个就有点好像，并且呢他把一个东西相对，就是不义的东西还有个真实的东西，好像如果我们基督徒啊，那如果好像今天怎么样还没有得到那个真实的钱财，当然钱财中文的钱财底下有点点点，也就是原文是没有的，好像我们基督徒还在等候一个真实的东西。底下还有一句话，他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这就是更麻烦。难道我需要去到李弟兄家管管他家的事情吗？是不是啊？你家沙发不对，我给你换换方向。还是张弟兄家，哎呀，你家这个饭不应当这样做。我们又开始有一点心里有点搅扰在这里边。我深信这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但至少我自己顺着我自己人的想法思路去思想的时候，它确实带给我一丁点这样的一种迷惑在这里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在这两句话面前呢能够反思自己，因为这是一整套下来的事情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晓得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需要忠心的去侍奉神啊，不但我们今天站在一起唱诗宣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的赞美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使得神的名在传播于列邦当中，我们的赞美是在诉说神的荣耀，并且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生活它都有这样特色，我们内心里面知道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能够要安静的祷告，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去传讲主的福音啊，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要走，但是呢常常会碰到一些难处，就是当我们一忙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读经祷告的生活就不能够正常啊，或者我们自己一旦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专注力就有点不够啊。并且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恳切的寻求主，寻求主的帮助，但是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把荣耀归给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时间上很多事情上它就会被受牵引受影响。那真正来讲，在今天的教会，那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教会都是这样一个光景，就是什么呢？就是少量的人在服侍更多的人，或者一个20-80原则，就是教会里只有20%的基督徒在勤勤恳恳地服侍那些80%的基督徒这是在北美的统计，我深信很多教会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忠心的去侍奉呢？可能是跟我们一些教会的做法有关，也可能是跟我们 一些在生活当中的思想，在主面前的光照有关。所以格外恳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些话面前，我们来反思自己。好，我们来反思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这些话面前思想。所以今天起的题目叫做忠心的侍奉。好，特别选用一个讲道当中不谈在学讲道的时候啊，常常提醒你的这个句子当中最好不要有动词，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用动词。好，很希望大家用动词来积极的去做。好，所以称为忠心的服侍。好，那要想明白忠心的服侍，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这个忠心的侍奉。忠心的侍奉，至少在主的这段话当中，他给我们有哪些的提醒啊？他在这里主耶稣对于上面的布衣管家讲了之后，他有一个概括性的一句话，就是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也在大事上不义。他把一个东西相对底下两节圣经讲到底，其实从文法上分析是上面这句话的举的两个例子。你看中文当中反映成倘若，好，是两个例子，举的两个例子。好，所以他把一个事情，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讲怎么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也就是在大事上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也就是在大事上不义。啊，常常听弟兄姐妹在家开玩笑，对吧？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法啊，我是丈夫是家里的头啊，丈夫怎么样？既然是头，就管大事管小事啊，管大事。不过我们家怎么样？几乎都是小事，对吧？啊，这个开玩笑啊，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明白，在神的家里，其实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今生的事情，地上的事情，不够真实的事情。在神面前，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大事。神要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真实的事情。神要赐给我们什么？赐给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地上所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过去的，人不要被他蒙蔽。主耶稣就讲了两个啊，第一个叫做不义的钱财，或者叫地上的东西，与之相对的就是真实的事情。钱财可以把它拿掉，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还有一个更真实的要赐给我们啊。那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很留心的晓得啊，留心的晓得，就是很注意到主耶稣把我们每天的侍奉可以看作是什么？就是在小事上忠心，能够真真实实的去看顾每一件事情啊，并且尤其注意，当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时候，赐给我们每天儿女成堆，当我们地上的生活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这诸多的事情上保守一个在神面前能够尽心尽忠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对待每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不需要吗？啊，不需要看顾吗？不是的，每一件事情当神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积极的去对待它，能够忠心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啊，什么东西它可以阻止我们啊去侍奉呢？讲到底，它的原因主耶稣已经讲了，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主耶稣特意把一个东西相对，就是啊神和马门相对的。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啊。当然啊，伯克就讲了哈、啊，就讲了、啊。所谓马门啊，当然不一定专指马门，乃是指地上一切的事情。因为地上的事情是很容易吸引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与服侍神相对的，特别是注意服侍这两个字。所谓服侍，就是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怎么样留心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被他所牵引带领我们往前走的，这叫侍奉他，这叫服侍他。或者我们要专心的侍奉神，我们因为专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面对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事情。或者我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很有可能就把神放在了一边，一个人注意力只能在一个方向，或在神的方面，或在地上的事情上面，是与之相对的。就像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你做不到两个都能够平衡的很好，做不到的。我们在优先权上，在主权上，在态度上，我们自己先决定这个事情，也只有先决定这个事情，才能够保守自己走完今生的路程。我们教会有很多学生，我常常都是在开学的时候，他们刚信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一些话语，或者开玩笑吧，就他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要吩咐他们有些话语啊，刚谈恋爱的时候都要跟他们有些私下的交谈，或者是公开的讲座，提醒他们，你们谈恋爱谈什么啊？谈什么？好，谈恋爱三个字呢，其实是有三个字啊，一个词是三个字，一个是谈，一个是恋，一个是爱。爱是什么？爱是将来所达到的结果，不是今天的恋，今天充其量只是个恋，有恋要进入爱。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谈，怎么谈，谈什么。好，年轻人谈恋爱都是你爱我，我爱你，我送给你花给你，你明天请我吃个饭，表达点爱意。其实这个可能方向错了，借着我们有恋慕的感情在一起探讨怎么过日子，怎么样做事业，怎么样走前面的路，保守我们从你刚开始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定义在这个社会上怎么过日子，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可能是早早就要决定的事情。否则当我们很多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当耶和华祝福我们越来越满的时候，儿女成双的时候，有时候就来不及去思考了。趁着我们还年轻，早早就要把很多事情在内心里边定义下来，侍奉神还是侍奉地上的事情，与之相对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要怎么样去忠，什么样算是忠心的侍奉呢？主耶稣在这里讲，提醒我们，就是要留心怎么样，最小的事情，留心那些看不上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侍奉啊，真正的侍奉乃是在社会上跟主同行啊。我们格外需要留心在主面前的忠心。从前听一个牧师讲到，我觉得讲得挺好啊，他倒不是内容，而是他举了几个例子啊，我到现在记忆犹新。他就讲啊，他们教会啊，打扫卫生的是什么人呢？因为打扫卫生的都是一个教授两个博士啊。他说你看我们教会多厉害，连打扫卫生的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的啊，这也是北美教会的一个特色嘛，对吧？身为教啊，他说但是我们教会不像别的教会啊，就是把啊打扫卫生这种小事包给别人啊，带孩子请点人来帮下忙就可以了啊，也不是说唱歌请个专业的团队来做一下啊，不是的。他我们教会什么事情，做饭也好，打扫卫生也好，都是弟兄姐妹怎么样，在这种小事上可以尽心的去做。所以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在这有一天上厕所，好，推门进去，三个弟兄在里面打扫卫生呢，而且在吵架呢。吵什么呢？他是这三个弟兄啊，在那拿出科研的精神，在探讨怎么样才能够把厕所刷得最干净。最后是一个学化学的博士，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得正好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啊，能够专心侍奉神的美好的时刻。或许人看为卑贱的事情，但我们看为珍贵。您在耶和华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倒也不是说只有教会的事情啊才是侍奉神， 而是我们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件小事，或许是教会的侍奉，或许是我们今天上班我们怎么去上，或许是神把一些难带的学生交给我们，或许是怎么样忽然间外面碰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小事日常的事情，在这一切事上显明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所以专心在一些小事上面，专心在怎么样注意哈，如何对待一些啊不义的钱财，或者叫地上的钱财啊。神是这样的，神造创世纪当中神造的万物就是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神在地上造的人也是非常丰富，有漂亮有不够漂亮，有聪明有不够聪明，有有钱的也有没有钱财的，神是定义这样的事情，他让我们晓得，让我们怎么样，有的可以分给他没有的，有的去帮助呢没有的，强壮的去担待呢不够强壮的，坚固的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有时候啊，教会里或者社会上就是有一些看起来非常难照顾的，非常耗我们心时间的这样的事情的存在，看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啊，这样不义的钱财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对待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啊，你去看啊，圣经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历史上呢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啊。大家都听说过沙漠教父安东尼的故事，安东尼的伟大不是因为他仅仅在乎他把这些有钱分给那些穷人，也不是在乎他啊最后进入到沙漠里边啊就是过一个非正常人的生活，也不是后来他最后又进入世界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而在于他对神一个很真诚的态度。固然有些方法我们不一定要效法他，但是神给他怎么样带领他就怎么样去效法。当神感动他不要看重地上的钱财，他就把地上很富有的钱财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当他觉得心中一个感动，他要更多认识神的时候，不被地上事情所牵引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在旷野当中他照样吃照样喝，他要不吃不喝早就死了，对吧，他照样吃照样喝，但他可以思想跟神的关系，以至于后来神感动他，他再次回到世界里边帮助的人，甚至帮助了你我，对吧，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段历史。怎么知道呢？他影响了一个有名的一个年轻人亚塔拿修，后来在大公会议上啊，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神学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极大的影响。也正是他在地上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态度，忠心于神的带领，可以他带给我们今后面的子孙啊很多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神。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面对眼前这一些地上的事情，或者是说什么是不义的事情呢？这并非地上的东西有什么不义，真正的不义是我们内心，是我们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样的事情。地上的东西准确讲物质就是物质啊，或者我们用这种话说它是中性的，它是中性的，看的是我们内心怎么去对待他，对他所控制。所以中文或者原文也是用的叫做不义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忠心于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有一个要给我们的就是是真实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啊。不但如此还有怎么样，别人的东西啊，别人的东西就是啊，既然别人的为什么还要管呢？哎，有时候啊，神就是把很多事情啊赐给我们。你不但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波阿斯，对吧，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啊。波阿斯啊，波阿斯个财主看见一个这个 外面来的一个摩押女子寡妇，你干嘛惹火烧身呢？管我啥事呢？对吧？就算我管，还有一个叫做圣经当中称为某人的，对吧 ？Somebody， 对吧？某人的一个人啊，比我更近啊。你要晓得，这个弟婿凶孀，就是弟弟娶哥哥的寡妇这种事情啊，那你可以不做的啊，或者尽自己的钱财去赎弟兄的产业的话，你也可以不做的，甚至还有比你更近的人，对吧？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然而他就是这样忠心，因为他的忠心，所以他生了孩子，照着摩西的律法要不归他，要归死人的名下，不单归死人的名下，自己的财产要加倍的分给那个死人的孩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为自己娶个小太太的话，那也要晓得他跟这个摩押女子生的孩子，照着摩西的律法，过了十代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幕，所以他们不可能归到神的名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的事情他照样管，看到摩押女子在那捡麦穗，就吩咐仆人多给他一点，抽一点给他，看到摩押女子睡在他的脚下，恳求他的遮盖，他就说我今天一定做成这件事情。他把长老召集在城门口啊，自己去找这些人，他恰巧正好那个某人还来到这里，他能够去照管这样的事情。圣经上，难怪圣经上讲，那真正敬虔的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不沾染世俗，所以他愿意这样去，所以神将他得了个更高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就是有伯阿斯，神给他一个至高的名分。虽然这个孩子按照道理应当归给以利米勒的名下，可是偏偏讲伯阿斯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从伯阿斯这边支派当中生下来的，所以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号。或许说这些，哎呀，我们碰不到，我们哪有这么大的伟大呢？是的，也许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但是我们生活在每一天，可能做每一天的事情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的事情，他做事啊好像特别慢啊，他好像有点强迫症啊。我以为起初以为他强迫症，他做事啊真的，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个医生哈，所以呢，他一般的医生的话都是早晨八点到晚上六点就下班了，但是他一般来说每天啊都是十二点之后，晚上十二点之后才下班，而且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找他看病，找他看病的都是年老的人，啊，都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瞒你说呀，他做事是井井有条，可是他做事我后来发现，他说。我做医生，这是神给我的护照，所以我要对得起神的护照啊。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他事先人家就是六点钟下班了，他坐在这里重新把每一个病例拿过来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然后再把第二天的病例拿过来重新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所以他忙到十二点他都忙不完，甚至有时候两点三点才回家。他说你知道吗，啊，这是难怪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找他，为什么？你去找他看病，他问这问那问这问那啊，年轻人不耐烦，啊，所以很少有年轻人找他的。可是那些长辈不是因为时间关系找他，不是因为有时间，而是他发现很多人啊长期在那个因为有慢性病啊，在那个医生的手下真的受尽了折磨。有些时候看病啊，医生就啊，大概就是这样，给你用药就完了，解决了。要止痛片吗？给你止痛片。要你什么就用。他说非常非常的痛苦在那个地方，所以难怪那些年长的都很愿意给他找，给他看病，因为他能够把很多东西看得更清楚啊。所以这是怎么样？能够看起来这些事情啊，你做医生挣你的钱，上你的班，尽职就可以了吗？但他尽职的比别人给自己自找麻烦，加倍的找麻烦，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这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深信当我们在这些别人的事情上也能够忠心侍奉的时候，有一天神要把那我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荣耀的东西赐给我们。感谢主，好，说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些忠心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好，就是我们真的在一起彼此鼓励，鼓励主耶稣在讲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就是每天所遇见的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啊具体的发生的环境，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因为神，因为神给我们的感动，因为神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无论在教会里边还是教会之外，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那底下举两个例子啊，举两个例子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反馈啊。第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5章的那讲啊，举的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就讲有三个人啊，一个领了5000两，一个领了2000两，一个领了1000两啊。但不管是5000两还是2000两的，来到主的面前，主都是用同样的话给他们讲。他说，当这个人怎么样，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2000的也是一样啊。主人对这样的人奖赏也都是一样的。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或者我们翻译成小小的事上，或者是说这个地上的微薄的事情上，你能够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觉得这段话呀，主耶稣的话跟那段话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不单提到了忠心，主交给你的什么你就是忠心的干什么，而且讲到这些事情是小事，不多的事，神要赐给我们什么更多的事，或者叫真实的事情。而且怎么样，在这个别人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主要怎么样赐给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啊，至少在这里讲了一点，享受主人的快乐啊。弟兄姐妹，何等感恩。这段故事在讲什么呢？当然各有各的说法，我也看过很多的解经，我个人有个偏好啊，或许不对没关系啊，请弟兄姐妹原谅，我个人是某种程度偏好在哪里呢？偏好在这段话是主指着主教给我们的福音所讲的啊，这里讲的5000两啊，2000两啊，就是主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灵魂要交托给我们的。那1000呢，也是那1000个灵魂并没有消失，而是他把它埋葬起来了，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了啊，还给主人没有，1000也是还给了，但是呢啊，主确确是说他是个懒惰的恶仆啊。那我们不讲，我们至少讲到，当有些人啊，不管主交给他多少，或5000或2000，不管多少，他能够所面对的一切，他能够尽心去侍奉的时候，主会把真实的东西，把他属于他自己的事情，能够完完全全的赐给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格外的觉得，就这福音来讲啊，他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为什么？因为主所愿意的就是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成人。福音的大使命就是你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要的就是今天的时代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来讲啊，一个罪人悔改啊，一个罪人归到神的名下，那是天上都要欢喜。所以主也劝了个大儿子，来吧，享受主人的快乐，来吧，我们这样的快乐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赞美，我们啊，讲到赞美也是一样，其实赞美也是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赞美就是述说神在我的身上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的赞美在列邦中述说的时候， 众人就惊奇，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你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动，说出这么大的话来呢？原来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各种的方法去传讲主的福音，只要用主给我们的带领，把人心归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在这些事上可以忠心的侍奉，忠心的侍奉。我举点历史给大家啊，就是来讲这个事情。因为有一讲到传福音呢，总是有人讲啊，我们用这种方法，我们用这种方法，有时候呢也是会有争执。但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方法，照着主给你的感动你去做。在上个世纪啊的前面几十年当中，福音啊在中国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个很大的发展。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不但有宣教士带着历史的使命，他们进到中国，为中国的灵魂将自己的命撒在那个地方。就算是中国当地的人，也有很多的人为了主的福音做出美好的事情。或许我们在这对弟兄姐妹都听说过王明道啊、宋尚杰、尼徒生这样的人物，但是在那个时代为主发光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不单有宋尚杰这样啊用自己的性命在传道的人物，其实还有很多的人物，耳熟能详的就有纪子文，听说过吗？一定听说过吗？因为宋尚杰的伯特利布道团的发起人就是纪子文牧师啊，纪子文牧师，大家上网一搜就知道，这个是被主重用的人。还有呢，像丁立美啊，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就是用各种的，就是布道的方法去挽回人的灵魂，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人，大家可以去搜他们的纪事迹，宋尚杰、纪子文、丁立美，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用布道把人心转回。不但有这样的，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人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宋尚这个尼徒生，当然他不喜欢宗派是吧，固然有他的可以探讨的地方，但是他能够尽心极意的把神的道用自己的话语能够传讲给中国人。但其实不光有尼徒生，还有呢好多的人物，像陈静怡啊，像赵子成啊，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深深思想到中国人的人心啊，能够要想得到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人心。好，要想把福音传进去，就要在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一点作用。如果一个福音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有点震动，在社会当中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这个福音至终很难传到这个社会，传到更多的人。所以有像啊尼徒生这样的人物去全心思想真正的思想神的道，也有像怎么样赵子成啊这些人啊，他们去关心社会，他们觉得儒家的思想要反思中国的儒家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在向这个世界去呼喊。还有呢，还像赵宝谦啊，大家真的可以去搜这样的人物，固然他的神学思想有点偏自由，赵宝谦这个人啊是非常啊，我非常佩服这个人。他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啊，美国协和神学院的啊学习毕业之后，他回到中国，他做过燕京大学啊、震旦大学的教授，他也怎么样辞去工作，接受那个微薄的薪水，把自己的家迁到浙江，然后自己直身进入啊江西的农村。他认为一个基督徒真正要做的是跟社会同生活，在这生活当中去影响这个社会，去生活当中帮助当地的人怎么样脱离贫困。顺便讲一下，1915年在中国就开过一个大会啊，全国的基督徒开一个大会，大会讨论什么事情呢？讨论的是最低工资应该是多少。你很难想象在中国以前就发生过，而且是全中国基督徒做的。今天这个话题照样在探讨，照样在探讨。因为他们发现很多的不公不义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你难以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赵宝谦就直身进入到江西的农村里，带了许久，影响一批的人，并且带领很多的基督徒啊进到了里边，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啊。他做了很大的研究，对于世界宣教史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历史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可能是在小事上，可能也没有做错什么，人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也是做了过教授的人，但是照他心中他所感动的，他所认为的，他照着去写，能在这种小事上忠心，我相信神也会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福音方法，照着主的感动我们能够去做，你或许认为是这样，照着去做，或许认为用应当用布道的方法，照着去做啊。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啊。所以这个福音呢，也是交给这个世代，交给我们每个人的啊。那不单是福音交给我们啊，更是怎么样，我们在座记得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啊。所以怎么样，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好宏大的思想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话，至少改变一下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可能带别人比较困难的话，至少儿女已经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固然不错，后来他们是不是走主的道，有时候当他长大了还真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教养他们，照着我们用心去管教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去想，我很盼望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我们在家里怎么样用神的话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一起起来照管自己孩子的属灵状态啊，能够尽心竭力的去照着神的话，无论他的地上的学习，还是自己的祷告生活、读经生活，还是我们教养孩子能够服侍这个社会，我们都照着神的话赐给我们啊。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个人认为不好啊，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在世界上，那我们就把他们送到学校去。我绝对不是批评这个世上，我的孩子都送到公立学校去啊。这个要想学习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我不是在批评这个，但是我们孩子的属灵状态呢，我们也不是就把它交给别人就行了，不是弟兄姐妹。我个人非常主张，我至少在神面前感受，我是觉得弟兄姐妹，父母是最最重要的孩子属灵的状态的监管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最最重要晓得自己的孩子在什么状态底下。所以我们在地上学习你可以交给学校就行，但是他的属灵状态你绝对不能交给其他的学校。在教会我们一起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随时随地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知道他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我知道他的状态是怎么样，我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走入社会探讨的话题我们也跟他们保留在一起，我们内心里明白这样的话语，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晓得，但是我们要晓得上帝把儿女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产业，准确讲我们是要还给耶和华的，准确讲这是别人的事情，是他的得救，是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事上每天的忠心，这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但我们有时候常常喜欢啊，神的就交给神吧，让神去管好了，或者交给教会管好了啊，这实在是我是觉得需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上帝已经交给你了，我们再去交给别人其实交不出去的，至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为这样的事情向神交账，再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教养孩子难呢？非常难， 因为他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把神的话交给他，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照着神的话 去先帮助我们。每一个父母对待孩子来讲，我们就是牧师，就是牧养他们的，就是教导他们的。我们怎么对待他，就你怎么样要求一个牧师怎么样牧养主的教会，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尽心尽力。但是这个事情实在是挺难的，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个人啊，在一本书上想了一句话啊，开了一个玩笑。他你知道为什么孩子到了听那里之后啊，跟父母的矛盾就冲突就大了呢？他说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做父母的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做父母的，不管你看了多少书，你其实都不会做父母。所以做父母需要被教育啊，做父母需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也只有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我们才能够跟得上孩子的长大。不错，到了孩子听那里的时候，我做父母已经做了十多年了，相对来说也有经验了，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会了，殊不知他的很多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当孩子十多岁的时候，他不但他的价值观确定了，他更是要发展他的世界观，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他跟我们的关系拉远了，忽然间开始发现他自己有他的思想了，我们又跟不上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先让神的话教育我们。摩西这段话我深信大家都会背，摩西讲怎么样，不单讲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啊，你要听神的话。摩西在这里讲的六到九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把这段话存在心里，你可以小声跟着我一起读，用英文用中文都好，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话固然有一句话，你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但是剩下来的话全是对着我来讲的，剩下要做的事情全部是我要做什么，而不是我去指导儿女做什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要无论是坐下起来都要谈论。要向孩子读经吗？你没办法去吩咐来，你要读三章读五章，总是早晨起来孩子还没起来，我们先拿本圣经认认真真读，或许孩子还有点愿意效法的状态，愿意学，叫孩子学谦卑温柔吗？那我们做父母的先要用温柔的态度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用暴力用强迫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要向孩子明白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先走到孩子的心里边，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先长成那个身量，保守我们的孩子也走在这条路上。神的话更多的是教育我们自己，神的话更多的是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千万知道孩子不属于我的，孩子是地上暂时的，孩子是怎么样，孩子他交给我是让我暂时管理的，我能不能在这种小事上忠心，来在这个地上的事情上忠心，这是不单是关系到孩子的事情，也是关系到我将来，我现在，我将来在主面前的一切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地上的事情上忠心，在这些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别人的事情上忠心，我们可以忠心的侍奉神，忠心的侍奉神。我们知道忠心的什么是忠心的侍奉， 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在这些别人的事上，照管别人的事上，把耶和华所赐给我的能够流通到别人身上，在这些地上的事情我如何去看待，明白这样的事情。所以既知道这样的事情，照着去行就有福了。我深信神的恩典也会在这些事上格外的加添我们的心的力量啊。所以保罗也讲啊，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行。那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思想一个话题，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本是神，他内心里的公义圣洁永远在他的心里，但是他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一个肮脏的世界，来到一个不公不义的，他明明知道税吏在贪污，妓女在行淫，明明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即使强迫他做王也是为了地上的东西，然而有人请他吃饭他就去坐席，人没有饭食他就摆五饼二鱼给他们吃，你没有看到他天天指责别人的不公不义，但是他又却把天国的道理传给他们，使人心改变，使人心归向神，使人心从地上达到天上。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思想何为道成肉身，那我们也应当效法他成为个道成肉身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就是利剑，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可以光照我们的，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还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你还把永恒的基业赐给我们，又让你自己做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主啊，感谢你，愿主你格外的光照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在小小的事上，在每天所遇见到的具体的事上，主，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反思，反思你的思想，你的作为，也从你那里自取力量，好让我们行走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恩主，赞美归给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群人在地上能够忠心侍奉啊，可以真的见证你的同在，也能够完成你的托付，更能够在地上磨练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那真正的赏赐，就是你的喜乐和平安要与我们永远同在。谢谢恩主，赞美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